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教导孩子是非善恶。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两分钟的圣经，犯错误，犯过失，做坏事情，常常是因为我们先羡慕、思考和受诱惑，才决定要做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看别人在做，我们就站在那儿思考、羡慕，然后我们才参与那件事情或犯那个法。圣经说得好，在诗篇第一篇说，跟从恶人的计谋，占罪人的道路，做亵慢人的作为。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先经过看看别人在做，然后我们站住观看，羡慕他们的坏行为，然后我们也跟着他们一块进去参与，决定做那件事情。也许良心责备我们，但是我们还是去做。圣经劝我们不要接受试探，不要做错，不要违背人或神的法律。所以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个人便为有福。
以色列国曾多次遭遇敌人，可是上帝每次都帮助大卫得胜。不久，以色列就在那一带地方成为最强盛的国家，大卫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英勇国王。
我的夫君，原来你正在这御花园里欣赏初春的良辰美景啊。我可以陪您共享吗？
当然可以，亚比盖，来，坐在我的旁边，享受这园内桃花散发出的芬芳气息吧。
我真高兴，这个春季你不再出去打仗了。
唉，是啊，我仗打得太多了，但那也是情非得已。幸好上帝一直恩待我，使我不断的得胜。现在终于能够安享太平了。
你今天这么沉静，好像有什么心思啊？不知道夫君在想什么，是在谱一首新歌呢，还是计划去征服什么，或者是回忆往事？
亚比盖，你看着周围这一切，宫殿花园，你有什么感想？
我相信啊，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宫殿了，是我夫君亲自设计的，我真以你为荣。你既是工程师，又是诗人、音乐家，还是勇敢的战士，还
是一位好丈夫吗？
对对，这正是我想要说的呢。
说真的，上帝对我真是太好了。以前我不过是个放羊的孩童。亚比盖，你看花园的那边是什么？
那是安放上帝约柜的帐幕啊。你把圣母安置在这里，使得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的宗教信仰中心，真是了不起啊。
最近我在想，我越想越不安心呢。
哦，想什么呢？
我如今住在这个崭新而美丽的王宫里，而那位被称为万王之王、万军之君的上帝，却住在简陋的帐幕中。哎呀，根本不相称啊。
我懂你的意思了。
我要有所行动，我要为圣约柜造一所圣殿，那将是世上前所未有最辉煌而雄伟的建筑。
禀报陛下和皇后娘娘，中午的御膳已备妥了。
好，好，我们就来。今天菜的味道还真不错啊。
我最高兴的是，如今不必再亲自下厨了。我们俩人也比以前安逸的多了。哎，想当年啊，你流亡在外的日子，你还记得吗？
我怎么会忘记呢？
启禀陛下，先知拿丹觐见。
领他进来，我正要和他商议事情。
不知陛下有什么事要和我商议？
我只是希望上帝能够赞许我的计划。既然你是上帝的先知，必能告诉我上帝是否会赐福这件事。
那就请说吧。
拿丹，你看，我住在这香柏木的华丽皇宫里，可是上帝的约柜却住在幔子里。我觉得这太说不过去了。
哦，哦，
所以我想为上帝建一所圣所，以凸显他的伟大和高超。
对，对，难怪上帝早年对先知撒母耳说，你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人。我王大卫的计划实在了不起，我知道上帝与你同在，那你就将计划付诸实行吧。
多谢你，多谢，这正是我要听的话。
那天夜间，上帝在梦中告诉先知拿丹说，
你告诉我仆人大卫，你怎可为我建殿宇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今天，我未曾住过殿宇，只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告诉大卫，我召你不再跟从羊群，却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你无论往哪里，我常与你同在，并剪除你的一切仇敌，并叫你得大名声，像世上大有名望的人一样。
拿丹，你怎么那么早就来了呢？
昨夜上帝在梦中向我显现，关于建圣殿有信息给你。
哦，上帝一定喜悦我的计划。
上帝不是反对你的计划，而是他说你不是他圣殿的建造人，你未出生的儿子将来继承你的王位后才建圣殿。
上帝不让我为他建圣殿吗？
那是因为你自幼以来一直在征战，流过多人的血，而你将来要生的儿子必享太平的年日，他要为上帝建造殿宇，上帝也要赐福你的子孙，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王位。
唉，那我只好放弃我的主意，顺从上帝了。
陛下，这才是对的，放弃自己的计划和心愿，顺从上帝。可惜一般人常坚持自己的愿望，而拒绝上帝为他们所定的计划。
拿丹走后，大卫王去上帝的圣墓朝拜祷告。
主耶和华，你多么伟大，谁也不能跟您相比。我们一向知道，除了你没有其他的上帝，这世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像以色列。你救赎了以色列民，使他们做您的子民，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大。
你在书房画了那么多的设计图，我猜啊，一定是在为上帝的圣殿设计，是吗？既然上帝不准你建造，为什么你还要天天画图呢？
不错，亚比盖，上帝不许我建殿宇，可是我却要把建筑的一切大小细节都设计出来。除了画设计图外，我还要筹备建筑材料，包括金、银、铜，并要将建筑用的大石头按其大小尺寸都切割好。
哦，那不是需要好多年的时间吗？
当然，当然了。难道你不知道这正是我的乐趣吗？如果事先预备好所有的建筑材料，等到建造的时候，每块石头都安静地放在适当的位置，就不会有任何铁锤和凿子所发出的声音了。
嗯，夫君，你真了不起啊。
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对基督徒而言，读圣经就和吃饭一样重要。饭菜让身体成长得力，同样的，我们的精神健康非得靠神的话语不成。下面我给大家举这两天读圣经的一个例子。圣经路加福音第九章里，耶稣讲了一句话说，耶稣被接升天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根据上帝的旨意，耶稣为世人赎罪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换句话讲，耶稣决意向耶路撒冷去，表示他下定了决心要顺从神的旨意，即便做出最大的牺牲，他也要舍己拯救世人的灵魂。耶稣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带给我很大的力量，帮助我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放下自己的心意，去顺服神的旨意。我知道我的缺点，比方说我一旦做出了决定要去做一件事情，就会变得视线狭窄，非常专注，不会去注意身边其他人的需要，甚至不会去重视别人的感觉，直到我把事情做完了为止。因此很可能得罪了许多人，令很多人失望，自己还不知道。 现在我必须在做事情的同时，更敏感地去对待别人的需要。如果中间有人请我做事的话，我需要考虑别人的需要有多么急迫，有多么重要。如果我所做的事情没有那么重要的话，我应该先协助别人满足他们的需要。还有，通常人与人之间对事情的看法不一样，当两个人的意见不同的时候，谁都希望别人改变，顺从我们的意思。但是现在跟随耶稣就不一样了，除非别人的看法违背了上帝的教导，否则我会时常提醒自己不要坚持自己的意见，要以别人的看法为主。比方说，如果妻子喜欢9点钟熄灯睡觉，虽然我还想看电视看报纸，但是我会要求自己就在9点钟熄灯睡觉。如果孩子喜欢吃饭之前要我同他们玩，虽然我很累，但是我会顺着他们的意思陪他们去玩。如果邻居希望我保持院子的美观卫生，我虽然很忙，也会腾出时间割草整理院子的清洁整齐。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世上没有任何生活方式比上帝教的更好。耶稣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就是最好的榜样。我从耶稣的榜样学习到，每天把自己的意思放下，把神的意思拿起来放在心里，把别人的需要拿起来放在心里。听众朋友，神的话语是我每天生活中的帮助与力量，但愿您天天在上帝的话语中得到帮助与力量。
圣经上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诗篇132篇。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耶和华啊，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旧恩，圣民大声欢呼。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
Be thou my vision, O Lord of my heart, blessed Redeemer and Savior thou art, thou my best.
Influence my life. Be thou my vision, O Lord of my heart. Blessed Redeemer and Savior thou art. Thou my best thought by day or by night. Waking or sleeping, thy presence my life. Riches I heed not, nor man's empty praise. Thou my inheritance now and always. Thou and thou only first in my heart. I King of heaven, my treasure thou art. Lord, I come searching for words to express my adoration of thy holiness. I am not worthy to look on thy face. I would be worthless were it not for thy
有一年夏天，天天都艳阳高照，一大清早温度就超过摄氏30度，中午过后高到35度更是常事。白花花的太阳照得人发昏，我整天都躲在冷气房里做个宅女。有一天傍晚，我无意间往窗外一看，最心爱的绣球花全变了样，粉红色的小花一朵朵成为焦黄，原来长得很茂盛的叶子都缩成一团像皱巴巴的卫生纸，整棵树小了一半，眼看就要干死了。我大惊失色，赶紧装了2盆水去抢救。养了5-6年的花不能就这样让它死了，还好隔天起来花恢复了生气，叶子再一次生气盎然地舒展，花也重新开了起来。我心里想，水实在是太神奇了。我想象水被根吸收之后是怎么样流进花的每根枝子每片叶子，很快速地补给了每一个细胞的干渴，让花得回了生命力。所以趁太阳还没有发威之前，我赶快先为花浇下了一大盆水。那天傍晚我去查看，绣球花安然无恙地对我微笑，清晨的水很成功地施展了功效，帮助它抵挡了一天的烈日。我也看过人像花一样在我面前枯萎过。人内在枯萎的时候，表现在外面的常常是沮丧、憔悴、忧虑，他的言行常常失控，人际关系很容易破裂。我们过去认识一对夫妻，丈夫是从国内来的访问学者，在这里我们就姑且叫他小王。小王说话慢慢的，很斯文，他太太有一对灵活的大眼睛，知书达理，手脚利落，他放弃工作过来陪读。表面上看起来很祥和的一对夫妻，没想到关起门来是另一番光景。两个人闹意见的时候，太太伶牙俐齿，小王说不过他，火气上来就打人。在租来的小公寓里面，太太闪躲不容易，所以手臂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太太被打怕了，有一回就警告小王，你再打我就报警。小王想，太太初来乍到，英文又不行，没有那个本事，就说你要打就打呀。 没想到太太用有限的英文在网上查到了方法，真把警察叫来了。在美国打人是犯法的，小王就进了监狱，被关了几天。我们是小王少数认识的几个朋友，我先生半夜接到电话，去监狱把垂头丧气的他接回家。那也是我们第一次知道小王有家暴的问题。先生问小王为什么生气要打人，他说从小在乡下长大，在那里丈夫打太太是很平常的事，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所以他现在也照着做。一个在学术殿堂高高在上的人，却对经营夫妻关系一无所知。小王面容憔悴，神色暗淡，就像是一朵枯萎的花。法庭规定他出狱之后需要接受婚姻辅导，我先生是教会的传道人，也就接下了这个任务。辅导的时候小王太太也出席，两个人虽然坐在一起，中间却是像隔了一层冰砖。婚姻生活实在是太困难了，小王太太不抱希望，来教会接受帮助呢，也是勉为其难的。先生翻开圣经，把神对夫妻相处的教导告诉他们。神说，结婚之后，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丈夫应该要爱妻子，就像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神也说，做丈夫的要按情理跟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你要敬重他。圣经上也说，夫妻两个人应当存敬畏基督的心，要彼此顺服。听着听着，小王的眼睛开始发亮，他太太脸上的线条也放柔和了。他们一直觉得神的原则虽然难行，却很有道理。尤其是小王，他像是在旷野迷路的人，突然看到了很清楚的指标，又说不出的兴奋。他把圣经里的话一句一句地抄在笔记本里，拿出了他做学问的精神，努力思考体会每一句话的真意。上了几个礼拜的课之后，小王的太太说，小王像是变了个人，对他特好。以前呢霸道不讲理，现在呢事事会听他的想法，还会让着他。神的话进入了小王的心，就像是枯萎的花被补给了水，他有了活泼的新生命，成为了一个温柔体贴的好丈夫。他们两个在一起甜甜蜜蜜，幸福洋溢。可是啊，好景不长，课结束后不久，小王又开始对太太大声小声，有一天一言不合拿起身边的水瓶就砸太太。太太伤心地说，改变都是假的，没有用的。我们再次见面，小王很懊恼地表示，不是他不想照着圣经的话去做，生活一忙压力一大，起摩擦的时候，神的话还没出来，他的老脾气已经跳出来了。而且课结束之后，笔记本被束之高阁，神的教导就慢慢淡忘了。这次回家之后，小王把抄的经文贴在客厅的墙上，他每一天站在前面朗读背诵，让神的话语像浇花一样在脑子里面流窜一次，他的内在生命天天因此得力。常常他不顺心正要发火的时候，神的话就会跳出来提醒他，加大了他自控的能力。这一回小王的夫妻关系就开始有了实质的改变。花需要天天浇水才能够对抗烈日的烤晒，人也需要天天读神的话语才有力量面对生活中的挑战。神的话跟水一样神奇，花需要的不过是水，人需要的不过是神的话。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您相信吗？我有一位做生意的朋友，他就是在捐献金钱的这件事情上面，印证了神的话一点也不假。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我常讲就说，圣经里面关于这个财富一个很大的奥秘是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里面。很多人圣经里面耶稣常常讲说，你们不要试探我，但在马拉基书这边是唯一一节讲说你可以试试我。我们一起来念一段这段经文。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是很大很大一个奥秘。因为我们这样去想，神创造了整个这个 天地，普天之下所有的财宝都属于神。神爱我们，神很希望去帮助那些弱小那些贫穷的人。神怎么去帮助他们？神就要透过很多很多的管道去帮助他们。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遵照神的话，我们把我们当纳的十分之一或更多奉献出来帮助这些穷人，你的管道就畅通了。神就会发现，哎，你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管道，神就会给你更多。为什么？他要借用你这个管道来帮助更多的人。这是很大很大的奥秘。所以当你在做奉献做施舍之后，怀着一个感恩的心，不要犹豫去做。神的报答，神的报答是你所想不到的。我听过太多太多这种例子，我自己也经历过。我们在两年前我曾经受骗，有半年都没有收入进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跟金飞说，这个什么都可以减少，礼拜天的主日奉献绝对不能少。为什么？因为神的应许在这里，对不对？ 我就说这一定 要保持住。结果还过了几个月之后，果真整个事就转过来了。我觉得神的话真是一句都不假。所以为什么我说要背诵经，要把它背在心里面，你会去做，就会去想，碰到困难的时候就不害怕。
听众朋友，神的话语每一句都是真的，而且永远是真的，在什么地方都是真的。但愿您信靠神的话语，让您的一生安定在真理之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搬到达拉斯的几年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对真理的认识。记得刚信主的时候，虽然认识了神的爱，但是读圣经的时候总是骄傲的自以为是，要么就觉得这些道理好简单，我都做到啦；要么就觉得难以接受和了解，我就加以保留。然而现在这些圣经的话却突然变成深邃的智慧，人生处世之道、身心健全之道都写在其中了。而且靠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的，要靠神的力量才能身体力行。圣经是要用生命来实践的一本书，是一本活的书。如果我们天天定时定量吃神的话，就是按着次序读圣经，神就能天天对我们说话，针对我们每天所遇到的事情，不论是困难是忧虑，或是要做任何的大决定，甚至不正确的心态，如骄傲贪心等等，神都会借着几句圣经经节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挫折的时候有信心，在悲伤的时候得到安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有了指引，在高处或顺境时警惕自己谦卑。在固定读圣经、祷告、聚会的生活当中，我的思想也一天天被圣经的话来改变。我发现原来许多对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以至于承担许多不必要的压力。当我开始学习照着神的眼光来看自己，并且祷告求神让我回到起初他所造我的那种美善的样式，我发现自己脾气不好，心情烦躁，甚至头痛感冒， 是因为心态不正确，偏离了圣经的教导。几次头痛都是在查经之中不药而愈。我真正的经历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并且发现神的话真是能苏醒人心。神也改变我的个性，我急躁的脾气在他的管教下有了改变。他借着几句经文提醒我，如哥林多前书13章，爱是不轻易发怒；箴言13章32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箴言14章17节也说，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又借着那时才2岁的宝贝，常常提醒我，每次看到我和爸爸说话讨论事情，越说越激动，他就嘘嘘嘘个不停。或是在我生气变脸的时候，他就露出迷人的笑容说，妈咪不要生气嘛。虽然我不敢说这个功课已经毕业了，但是我深深的体会到，常常有主的同在，我在家里的脾气就会温和得多。每当口气又急躁起来，圣灵就会在我的内心提醒我。有一天和旅行社订机票，女儿在旁边吵个不停，我没有办法听见电话的声音，就对着电话请对方等一下。接下来我就用平静柔和的声音对女儿说，妈妈在打电话办事情，请你安静一下，等打完电话妈咪再听你说话好不好。小家伙点点头，拿起话筒。旅行社的小姐对我说，你的脾气真好，要是我早就破口大骂了。我说，感谢主，这真是神的恩典啊。
听众朋友，每一个人都渴望在闲暇的时间读书，读书能够增长我们的智慧，开阔我们的视野。但是世界上有一本书非常的特别，这本书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把我们带进到更好更高的一个美好的人生当中。今天我特别邀请一位教育界的老前辈，请他来跟我们谈谈，介绍他认为最值得读的一本书。林弟兄您好。
世宗弟兄您好。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这是我的荣幸，谢谢。
林弟兄，有人说，如果一本书你读完之后并没有当头棒喝的感受，这本书就不值得读，不值得花时间。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知道您认为一个人必须读的一本书是哪一本书？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读的这一本书是圣经。当我们每一个人在国外旅游，国外你去住饭店，你都可以看到那个书桌的柜子里面只有一本书，这一本书就是圣经。这本圣经呢，在这个世界上啊，是销售最畅销的一本书。为什么呢？因为这本圣经它充满了神的爱，就如同这个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所叙述的，神的爱它是充满了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它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也不轻易发怒，也不会计算人家的恶。他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然后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神的爱是永不止息的。除此之外，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一本圣经呢，它是充满神的爱，它所讲的每一句话对世上的每一个人而言都是有益处的，而且最终的目的它就是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而且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一本圣经是值得世上每一个人去阅读的，而且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
林弟兄，我在想，如果任何一个人知道我读了圣经会得到什么益处，那么这个人就会受到鼓励，愿意去读圣经。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 您认为读圣经的益处是什么？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都知道圣经就是神的话。在诗篇里面119篇105节提到，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那在新约路加福音1章37节提到，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话是不带能力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经常的读圣经，这个圣经绝对是给我们的带来很多的好处。例如，如果我们读经，我们就会有得救的词汇；如果我们经常读经，我们的生活就是可以得以圣洁；如果我们经常的读经，就可以战胜魔鬼撒旦的试探；如果我们经常读经，我们的灵命就会更加的丰盛；如果我们经常的读经，我们就可以明白主的旨意；如果我们经常读经，这本圣经可以带给我们喜乐，这本圣经可以带给我们盼望，这本圣经可以让我们得着力量。除此之外，这本圣经也可以带给我们平安，带给我们安慰。所以呢，读这本圣经，除了我们上述的10个这个好处之外，事实上还有其他的好处，这个是说也说不完。所以这本圣经真的是值得我们去读，它是人的话，可以做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生活上的座右铭，好让我们在这个俗世的这个道路上不致走偏，绝对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很多的益处。这一本圣经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去读。
谢谢林弟兄，听了您的介绍以后，大大增加我想要更用心去读圣经的这一种追求的心态。刚才您说读圣经能够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换句话说，研读圣经能够帮助读者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人，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特色。我还没有遇到任何一本书，它的作者说，任何人读了我的书，他就会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完全人。但是圣经竟然敢做这样的一个邀请，邀请世人来研读它，好不好？请您解释一下。
刚刚我们所读的经节里面，就是说呢，我们读圣经可以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就是说，如果我们都读圣经，我们就可以越趋近于完全。那完全就是完备的意思。在这个约翰1章78节告诉我们，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里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神的儿子。耶稣的生命充满了圣洁、公义和慈爱。当耶稣得以完全的时候，就完成了救恩，基督徒才能够得以完全。圣经教导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是不犯罪的。那在神的爱事实上是没有惧怕的，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面带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面是没有办法得以完全，在神的爱里面确实没有惧怕，所以他能够完全。事实上我们知道，做事可能你可以做得十全十美，圆圆满满，做人呢就不可能完全。但是如果我们多读圣经，我们就可以朝向完全的人去行走，我们可以朝向完全的人，把这个当作目标去做。在马太福音呢5章48节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希伯来书5章9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耶稣基督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两节经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世人要更完全，我们就要多读神的话。只有多读神的话，才能使我们完全，满有基督的身量。
谢谢林弟兄您刚才的解释。我特别喜欢您刚才说到读圣经能够帮助我们在爱里面得以完全。我想世界上每一个人都非常渴望被爱， 也渴望能够成为一个充满爱心的人。所以听了您的解释之后，真的能够大大提升我读圣经的动机。最后我想请您谈一下，圣经能够预备我们每一位读圣经的人，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中国人以为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那么圣经能够预备我们行善，这一个功能好像并不是很特别，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圣经预备读圣经的人去行善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没有错，圣经所教导的行善的功能，如果跟其他的宗教都一样的话，它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圣经所教导基督徒行善的功能，它当然是有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就是它的这个特别的地方。那为什么呢？事实上，圣经教导行善的目的，最大最大的目的是因为心中有神的爱。每一个人行善事是甘心乐意的为神来做。如果世人行善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得荣耀，在众人面前行善获得别人的掌声，我想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但事实上，这世界上很多人行善的目的就是要获得别人的掌声，来成就自己的荣耀。但是在这个圣经里面的教导，这是不符合圣经所教导的。那圣经也教导我们，行善的时候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除此之外，当我们行善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观念，施恩胜勿念，受施胜勿忘的这个态度。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就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叫基督徒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哪里需要帮助，我们就去那里帮助别人。基督徒呢，也应当彼此相顾，彼此相助。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基督徒需要和有需要的人分享财富，救急不救穷，让需要的人可以在及时的立即脱离困境。我想这是在好事上富足的实际行为的表现。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这里面经节很明白的告诉我们，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所以我们可以截取最后一句话，施比受更有福，你给别人的比接受的人会得到神更多的祝福。另外在箴言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明白地告诉我们，有施善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这一个经节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有多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帮助别人。如果我们不帮助别人，我们就会穷乏；如果我们帮助别人越多，我们就会得到的更加的丰盛。这是这个经节告诉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基督徒行善跟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就是说我们所做的行善的目的，都是因为我们心中有神的爱，我们甘心乐意的为神付出。我们也不求别人给我们掌声，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除此之外，我们给别人越多，我们从神那里所获得的就会更多，所获得的祝福也会更多。这就是基督徒行善跟其他宗教行善不同，就是在这里。
谢谢林弟兄您的解释。您的解释让我体会到，圣经帮助读者行善，预备我们行善，事实上是创造宇宙万物、赐给我们人生命的这一位上帝，他跟我们人一起来行善，以至于我们在行善的这个动机、态度上面能够非常的纯洁、单纯。而同时呢，因为上帝跟我们一起来帮助人，所以这个帮助的力量就特别的大， 而且最后赏罚都是在上帝，而不是在我们自己，不是人自己给自己来求得荣耀，而是上帝他会按他公正的判断给予我们个人赏罚。这个真的是有一个非常高的提升的态度，非常大的一个净化我们心灵的态度。林弟兄，今天非常感谢您带给我们听众朋友的祝福，让我们对上帝的书，就是圣经这一本书，有了更深刻的一个认识，非常感谢您。
谢谢您，那是我的荣幸啊，也感谢池中弟兄的访问。
谢谢您，林弟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教育界的一位资深的工作人员，他带给我们个人的一个心得，就是他在读圣经几十年之后对圣经这本书的体会。但愿林弟兄的介绍能够鼓励您今后常常读圣经。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You are beautiful beyond description, too marvelous for words, too wonderful for comprehension, like nothing ever seen or heard.Majesty enthroned above, and I stand in awe of you. I stand in awe of you. Only God, to whom all praise is due, I stand in aw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